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薄熙来案的最新的消息。今天上午，山东省高院对薄熙来二审作出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无期徒刑判决。相比于一审呢，二审的控制严密，结果也没有什么意外。下面我们就请各位嘉宾来点评一下博审大戏到此收场，这场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先请宝胜来跟我们讲一讲。
首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二审的最后的判决呢，没有任何出人意料的地方，也可以说毫无新意，给人的思考就是什么呢？一审的判决是中央决定的，你薄熙来纵然提出11条上诉的理由，你再提10000条，一审的判决也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就是中央定的调调，法院只不过中国司法游戏当中的一个筹码而已。嗯，
好，再请纽约的陈伯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次二审的看点有没有什么比较让大家引起注意的地方？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基本上在中国99%的这些案件都是这个结果。只是有一点意外的，就是说，当然这也不算意外，一个意外就是说，开庭了，因为在中国来说，现行法治体系下，他可以不开庭，他送一份裁定书到看守所，通知你驳回上诉就行了。那么开庭了，这说明什么呢？还是一个特权，两个字，一个是特权，一个是安抚，这两个词。特权就是只有像薄熙来这样的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才能享受特权，一审的时候可以延长审判，可以让你充分自辩，二审的时候可以开庭，让你听那个宣判，这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进步。另外就是说安抚毛左派，也就是说我把戏演够了，我把事情功夫做足了，给了他充分的机会，让他自辩，连二审都开庭了，又没有话什么可说的了吧。所以这个都跟普通老百姓还是很远，只是有一个看点要注意，就这次控制这么严，肯定薄熙来在场上有不同寻常的表现，可能他这个检举了别的，提出了别的高官的腐败问题，也可能在当庭喊了什么口号，因为不让外国媒体去，而且把外国记者引得远远的，1个多小时之后才告诉外国记者，几分钟就把外国记者给打发了，这说明这次二审里边还是有猫腻有隐情。
嗯，好，再请陈小龙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是博审的审判判决结果到这儿肯定就是为止了，那么以后还有什么相关的人事物你觉得还需要大家继续关注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薄熙来案其实这次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倒是关注另外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死后，中国对共产党对他的政敌呢，已经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子非法拘押然后就迫害致死，现在使用了这个司法程序，但是司法程序本身仍然是政治决定的包装。这次博案审判和四人帮审判有一个共同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江青和薄熙来在两次审判当中都曾经在庭上被拉出去，原因是他们说了一些这个审判方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的话。那么从这点本身也说明，这个司法审判或者说司法程序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所以这次二审这个宣判这个不改变一审的结果，我想这个本身没有悬念。
好，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观众恐怕对这一点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陈规则先生请您点评一下。
我想这个事情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说的，但是这个事情基本上告一段落。我想的是实际上从长远的政治后果来看，虽然在我们可以预料的一段时期之中薄熙来的命运没有什么变了，但是这次审判有一个结果，大家我相信我预言会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次审判把薄熙来这个人固化成了或者说凝固成了一个左翼的精神领袖，他将来一旦中国的局势有变，他一定会以这个身份破土而出，成为中国政治格局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当然我相信他这个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内起作用，但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如果一旦历史真相出来，他那个角色就完了，但是这个角色我想这次审判是给他固化了这个角色的。
嗯，好，宝生你的看法。
我想说两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二审之前出了一封信，就是由国家统计局的原局长李成瑞先生，
李成瑞
和其他的42人，其他41人一起联名写给习近平，然后张德江，然后还有 其他几位中国领导人，就说对这个薄熙来的一审当中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二审当中要慎之又慎。我们不去说他们是左派还是毛派，就是能够就一个重大的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另外，审判薄熙来这个案件给人启示是什么呢？当年刚才小农谈到了当年对四人帮的审理，江青等等，他们是按照反党集团来为他们定性。从薄熙来以及最近所有案件审理情况来说，今后中共不会出现任何反党集团，不会出现任何路线斗争，取而代之的都是所谓的政治案件刑事化，就是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类的罪名来为他们定罪。所以中共今后就会发展一帆风顺，不会出现任何集团路线之争之类的了。
好，我们再从权斗或者权力平衡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破空，你觉得还有什么在薄熙来此案告一段落之后，中共高层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关注的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所说的一样，审薄大戏落幕了，但是这是一个未尽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留下两个字，不服。就说很多方面不服，薄熙来本人不服，因为别人可能也比他贪的更多，但是仍然高高在上。那薄熙来的家属不服，他认为都是红二代，现在这是个红二代的时代，太子党的时代，却要薄熙来一家撇在外面了。再一个，毛左派不服，因为毛左派觉得薄熙来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他走这条路是符合现行的法律或者党章的，因此他们不服，认为是这个找理由收拾他。同样，自由派也不服，因为自由派觉得你应该拿这个机会把中国向前推进一步，不是什么仅仅限于权力斗争，而应该是把它搞成路线斗争，本来就是个路线斗争，应该摒弃那个就是唱红打黑走左那一套，应该把中国往前推一步。从高层来看，权力斗争习近平暂时胜利了。我认为薄熙来案将会在未来五年十年的困扰习近平，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企图用目前这种政治体制，用司法，用那个经济罪名来收拾薄熙来，但是他实际上又走了一条，到目前为止走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将来陈奎德也提出了这一点，就说这个前瞻就是，如果你不改变现行制度，薄熙来的灵魂，他的幽灵就在这里头游荡。你只有改变了现行制度，往前走一步，让薄熙来从路线上出局，你才有可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真正在权力上，在这个民心上赢得自己的一个历史定位吧。
嗯，好，最后再请陈晓东先生分析一下，你觉得我们知道博案刚才大家都说了，肯定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你觉得这个案子给中国或者给中共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对中共来讲，通过这个博案，刚才宝生前面也提到，实际上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来对付党内政敌，那就是现在的中共的各级干部已经和四人帮或者是毛泽东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只能在政治上追究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路线错误，而在经济上呢找不到太多的所谓贪污腐败的证据。那么现在呢，很容易为政敌找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证据，所以就变成这个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了。但是我和刚才两位嘉宾谈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我觉得薄熙来虽然出局了，但是薄熙来的一些说法其实没有出局。我们在现在的新的这个已经掌握了党政军情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大权的这个新总书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薄熙来的一些说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在成为现在这个执政党领导人实施的各种方针。虽然现在没有了薄熙来，但是一个没有薄熙来的主张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中共今后的路线和方针。所以对中国来讲，要以为还有所谓新政或者有改革，恐怕呢这样的希望是越来越小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正在和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密切的合作。
嗯，好，陈国德先生，请您最后作为一个最后一个评论。
我想这个问题恐怕和中共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说他以为把这个薄熙来这个事按下以后，所有的将来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想薄熙来以现在的处理方式，这是留下了巨大的后患。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个幽灵实际上还在中国游荡的话，将来中共这些所谓的财富积累的非常多的高官，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薄熙来利用毛泽东的旗帜，因为他们还在打毛泽东的旗帜，因此还有人会用薄熙来的方式 来挑战中央的方式来搞中央。所以说现在如果是毛这个幽灵没有消除掉的话，将来中国的往下走的一个变局是很可能的，而且薄熙来这次审判给这个变局投下了非常重的一个阴影。
好，那么有关薄熙来的话题呢，咱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大学解聘经济学者夏衍良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关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